OK，
等下，我现在心跳还很快哦。
干嘛干嘛？
我刚玩那个很刺激哦。
有这么夸张哦？
真的很刺激。
你打快打，心跳不快，这个心跳快是怎样？
因为他因为我死掉，我是人物就死了，你知道吗？
啊？哦，这是你今天想要好好聊聊的游戏吗？
这个是可以好好聊聊，因为我觉得是有得聊的啦，有得聊。
好，你今天你先开始好了，你今天想要讲的游戏是什么？最近在玩的。
我先开始，那我要先说，大家好，我应景。
OK， 对哈，欢迎收听金毛龙比说，我流蛋呐。好，今天也分享一下最近玩什么
的。这个月啊，这个前像29号玩的电钻少女嘛，玩了一两关，我觉得很适合就是。Q 一下，玩一下游戏，
是啊，
我觉得他可以，就是小时候不是在你一命我一命轮流玩那一种，他可以跟朋友一起玩，蛮好玩的
哦。
再來就是27号一上线，就是惨不忍睹的这个重装前哨，国产重装前哨
，OK， 是就中国制的嘛，中国游戏，
对对对，没错。
他英文他的英文是 Outpost， 然后 Infinity Siege。
好像很多都叫做 Outpost，
对，但是中文叫重装前哨。
嗯，他们这个团队呢是由就是六个臭男生组成的。那这个游戏他们花了10个月就做出来了，
干那很强哎、
欸！啊，可是做出来一坨答辩啊！
啊，你觉得是答辩吗？
27号刚上我玩的时候。真的是一坨答辩，只是它有我喜欢的元素嘛。像那个脸崩，你有看一开始我在偷玩的时候，
有，
他那个也修了，他那个脸也修了。然后他刚做出来真的很可怕，就是不好玩，是一个不好玩的游戏。他比较适合拿来学术研究。
哦，真的假的？
真的，因为它里面其实有很多机制，像是它有先说这个游戏好，《重装前哨》它是一个。主打塔防的游戏，它主打塔防跟机甲，
第一人称塔防啦。
第一人称塔防，因为你本身主角，你除了用上帝视角去布局、去控制以外，就可以像红色警戒，我可以拉我的一些什么坦克蜘蛛啊、小兵去一些地方卡着嘛，就是那一种塔防，也可以切换成战斗模式，就是第一人称射击，你自己的角色自己培育，因为。你的角色有技能，然后有不一样的特质，就技能还有分支嘛，就像天赋树一样。然后你的装备，它也需要刷装、弄装备，然后装备也有不同的属性，然后也有不同的特效，尤其是你的武器。那武器，假如说它这把枪有3个技能栏，就可以3种不同的射击方式，可能普通射击，或者是现代模式的，或是狙击的不一样的技能可以装上去，就像。那一颗精髓啦，就是假装是一颗精髓，这个是霰弹精髓，我装上去，我的一快捷键一就变成霰弹枪模式嘛。
哦、
那这颗精髓下面还可以再装，
词缀，
对，最多可以装6个词缀，那组起来会非常可怕。假如我这颗大颗的精髓是导弹、
哦，
然后我可以把我后面可以装一个什么？导弹爆炸或者是命中敌人的时候，会重复触发一次这颗精髓的效果，就可能我导弹爆炸会爆2次之类的，或者是有扩散啊，有吸怪啊，然后它组起来超级可怕，就很像又在玩最后纪元
哦， oh.
纪元 like 游戏，就是它的很多特效组起来之后又是不一样的攻击模式，这个是第一人称玩法。那它塔防的部分，你的战舰。哦，很夸张，那很夸张。一开始想说，哇，就是加9嘛，就是放几个炮，然后盖，就是把那个我的主堡全部盖最硬的墙壁嘛，就是血撑到最硬，然后上面摆满炮就好了，这样完事了。结果不是，你的战舰上面你要盖什么储能电池，我的基地的供电，
哦、
我的储电量才够。然后我只要每放一个炮呢，或是放某些需要用到电的东西，我的电量就会扣。
嗯。
那如果电池不够的话，我就没办法，就是负载这么多的电力的设施
啊！真是红色警戒，
没错。然后它的战舰还有就是我，因为我战舰我的基地上面有很多门炮嘛，可是炮呢，它又会有弹药限制，可能一门炮它的上限是1000发子弹， 那他射完了怎么办？你人要搬着弹药箱去补充嘛？
啊，
那就很白痴啊！干，我人在前面打怪，我还要跑去后面补充哦，这太白痴了。
嗯，
没有，他们有那个自动
哦，我知道，就是生产线
的，对，他有自动装填的一个塔嘛，就是你把弹药箱放在里面，最多可以放六箱，然后他周围呢，就是他有几格以内的。炮塔没子弹了，它会自动从里面扣一箱嘛？
啊，
那又怎么？它如果六箱扣完了，又很白痴，我要搬弹药箱去补在那个自动补弹机吗？那又很白痴啊！我在前面打怪，没有，它有自动生产弹药，再配上那个输送带，它弹药生产完掉到输送带上，输送带你再排排排，然后再运到那个自动补弹里面，就变成一个流水线。
Factorio 啦，
对，可是你要有效，因为你的基地地基有限嘛，
对。
你不能盖到很大啊，那你要往上盖，可是往上盖太高，那个你就是被攻击，就是很容易被攻击到嘛。有些怪它是坦克型的，它不会靠近你的射程，远远就在那边射破几炮
啊。
所以你要很有效管理你的这个基地的这个建设，怎么用有效的范围啊，盖出最大化的那些什么电力啊、资源啊那些都要盖，蛮赞的。那这游戏一开始为什么被人家喷爆？它是这样子的，假如我要去打第二章的它每一章有分难度嘛，简单、中等、困难然后很难什么的。我随便挑一个第二章的简单好，我进去打，它是一个很大张的地图，然后里面可能有九个点。那个阶段叫做探索阶段。我在每一个点呢我要去收垃圾，可是每一个垃圾都有用，就是回家我要拿来盖炮塔，我要做什么，做电池，做弹药生产器什么，每一个废物材料都会用到合成，都可以用来做合成的材料。然后探索就很多人不喜欢探索阶段嘛，捡垃圾，有些人不喜欢捡垃圾嘛。
嗯，
我是还好嘛，所以我可以去逛。然后这个地方很多人讨厌，就是大家觉得一个塔防游戏，或者是我喜欢 FPS 也好，
我干嘛还要捡垃圾？
对，捡垃圾就是一个他们会觉得很白痴的地方。然后后来，大家发现，只要我通过一次二之一，我正常流程打完之后，我可以二之一有九个点嘛，我第一个点我可以直接用扫荡，就是快速通过，
哦、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我都可以用扫荡，全部是扫荡，只是我一般进去搜索会需要电力，因为我基地要飞过去需要电力嘛，
啊、哦，
那用扫荡的话，电力会扣的比较多一些些
啊、哦，
所以你电力够的话，你就可以几乎可以全图用扫荡。那这个是探索阶段，探索阶段完之后就会进到回收阶段。
对对对，它的扫荡是怎样？就帮你收刮吗？还是没有？
帮我大概收刮
哦，
一样会拿到资源，就可以快速拿到资源这样
哦。
然后你也不用进去打，你就不会浪费时间、哦，就可以很快速的进到塔防阶段，就是回收日，就是最后一天你会回到，因为你要把这些东西全部载走了嘛。但是这一天会遇到，就是怪物浪潮会来袭击你，对，这个就是回收日，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塔防阶段。但是在收垃圾阶段，大家觉得哦，有些人甚至连先正常通关一次
都觉得懒了，嗯，
没错。所以在昨天早上的更新，他官方直接 OK， 不用通过了，你们现在只要进图可以直接按扫荡了，
你想扫荡就扫荡，不用通
第一次。你想扫荡就扫荡，你喜欢捡垃圾的人，像跟队友一起去捡垃圾去搜刮的人，你们就去玩，因为地图里面其实有一些彩蛋，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蓝图。
它应该还是对啦，它就是你用扫的话，它应该还是会给你一些比较消耗的东西这样。
对，它就是你耗电比较高嘛，然后就是大概帮你搜一搜这样，基本材料都还是会搜得到，但是你要找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你还是得自己下去找。
嗯，这样好多了嘛。
没错，他27号上市，然后大多复评，现在已经褒贬不一了，有回来一点了。
他第一天你买了我就买了嘛，只是因为我在玩别的。
嗯，
他妈他这几天是爆裂更新呢、
欸。他爆裂更新啊，他总共跟了200多条更新，而且像是一开始他的连线模式大家都喷爆，因为假如是你连我好了、
嗯、
那是过我的主线，然后你拿不到材料哦。
纯粹帮打，纯粹义工，
东西就是对，当东西就是运回我家，你没有，你会有什么呢？你的物品栏旁边还会有个小包包，大概16个还是几个，你可以把东西偷偷的放进去，那些是你可以带回去的。
偷偷的，
对，
但所谓的带回去是 因为一起玩就是一个据点吧，就大家一起守一个据点。
对，就是看房主是谁嘛。假如是我的房，我是房主，就是用我的基地去外面探索，去塔，去守塔这样。
那他我的一点点东西也是带回来帮你建设你的基地吗？
没有没有，你带自己带回去，你这样
哦，你可以，你就是你离开游戏，你还可以带回去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那这就一点点而已了。
没错，
他这样应该只是不想要让有人可能已经到很后面了，然后他让你带了很多屌物回去吗？还是
这个
还是很多人一起玩，大家是希望说一起守一个，不是来这边干东西的。
有些人去公开房，他会偷偷去，因为搜刮日结束，我们要去下一关的时候，你要先把这次搜刮的东西全部放在你的集装箱里面嘛，你的每个基地会有个集装箱嘛。
嗯，
大家都可以把东西丢进去，然后要去下一张图。那个我看有人在那边骂说他的房没锁，人家进来就开他的那个集装箱，然后把东西偷偷干走，把装备那些干
靠背，
太空小偷啊！
哎、欸，那这
可是他现在
改掉了哦。你先说，
他这样改掉，变成你连我嘛？我们出去拿到的所有资源就是我一份，你一份
哦。
然后进度共享，我们一起解了主线，我过了，你也会过。
那这个游戏主要就是打主线嘛？它的累积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比如说你的船舰，上面可以盖的东西，你来到这一关，你要先去搜刮嘛。那拿到的东西，可能比如说第一关拿到的东西是 A、B、C， 然后后面的关卡就开始可以拿到，比如说 A、B、C、D、E 之类的。它是东西慢慢变多吗？
它因为它这个你想要做，你一开始什么东西都不能做，你需要研发。科技就是一个科技树，你把这个东西研发出来了，你才能去做这个东西嘛。那做这个东西又需要很多材料嘛。
Okay.
你必须把这些东西都材料都找回来之后，去找一个人帮你制作，然后做好之后呢，你就可以在就是在城镇的时候，你还没出发去打关卡的时候，可以组建你的基地。他出去之后，你的基地是固定的了。
那研发是永远跟着你，就你这个玩家。你研发了，就是他，所以他这边比较像生存工艺，就是我已经研发到好几阶的东西了。
对对，没错，对没错。
所以我，但是我去别人家玩是他的科技水准，
是他的科技，没错。
但我的角色身上
东西啊，
但我的角色身上带的东西呢，是我的科技水准。
你能带过去的东西只有消耗品，就是弹药、补包、护甲片。这些消耗品，
那
你不能带
武器呢？
武器也是，就是装备这些你可以带过去，可是建筑类的你不能带过去给他。
那武器会差距很大吗？就你是第一关的人啊，我是已经打了五关了，我的武器的，你刚说的大金锤跟直锥应该会比较强，甚至是我已经成型了或配好了啊，我去你那边
会
比
较
好。
但是我觉得是
也没很多。
好玩程度
哦， oh, 我懂了。
对，或是华丽程度。
OK，
因为像我现在有一个攻击模式，是我会射出八颗导弹，就是往外扩散，然后去追踪，会自动追踪目标。然后我装了一个枪管，它叫做分裂枪管。我原本射一颗子弹会变成射三颗，
oh.
所以我八颗导弹会变成24颗导弹。然后我又装了一些什么爆炸范围增加啊，那什么的，所以我炸起来就很华丽，但是未必很强，因为 CD 很，我射一发，我可能要等10秒可以射下一发。
这些武器大的精髓跟词缀是你在通关的过程中刷到的，
对。
然后
它里面叫做
对了，
对，它里面叫做熔值，这个东西叫熔值，它在里面就是就像我刷装备一样会刷到，
反正就永久的就对了。
对，他甚至可以替换我可能想要试试看别的搭配，你把它拿下来就拿下来，它不会直接消失
哦，所以它像插件。
对对对，
可以拔的插件，
它、就是、就是插件。对对对，蛮赞的。我觉得这几天狂玩呢，它从一开始是一坨答辩，我就因为它还是有我喜欢玩的地方嘛，像 FPS 我喜欢嘛，
嗯，
然后守塔我也喜欢嘛，就是一群怪那个怪潮
守护女神
过来，那个对对，那个感觉就很爽。
其实我也觉得蛮爽的，只是我觉得太复杂
啊，
对吧？系统感觉有点复杂，
因为它就确实是缝合了
很多东西，
很真的太多东西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也大部分都是缝合一些现在已经很完整的系统嘛，像是他的那个插件的那个，其实就是一般刷子游戏的那个搭配技能的系统，他只是换个皮包装起来，变成我是装在枪上面的。我这个枪的大颗的最主要的攻击的就是你的主技能嘛，剩下的就是你的天赋术，那就是把它换个皮，然后其实是一样的东西。然后它还有一个模式，就是也很爽，这个模式超爽，叫无尽模式，就是你不用收垃圾了，你进去就是开始守，一波一波一波接着一波，看你能守到第几波。
但你的战舰是什么？就是你主线的强度。
对，就是你自己家里的哪一台啊？你把它改成什么样，就用这一台出发这样。
哦，那会拿到什么奖励？
超级多，会比打关卡还多。
哦，
它就是一个大家提升装备的一个好地方。
哦，主线过不去，刷无尽这样子。
对，然后它一开始它你要进无尽模式，它会需要一个材料叫做汽油，一开始要50桶汽油，你才可以就是当门票嘛，你进场就当门票嘛。
嗯，
我觉得蛮合理的。可是有些人会觉得，干，有点太像手游了吧 ？OK。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吧，第二天，官方就更新了，我们把这个门票改成只要10桶汽油
哦，
然后又被人家靠腰，
10桶也不行哦，
对，10桶其实那个超级便宜，那一桶好像才2块3块，那个商人就可以买，然后他们又在靠腰，然后官方他们因为前天他们有开那个直播，制作团队就六个人，他们团队6个人就开直播，跟就是在。在大陆的平台跟大家聊天，然后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然后跟他们说他们现在的进度这样，然后就很多人说啊，要这些东西，要门票，这很像手游欸，感觉不像是我花钱买端游玩的那种感觉啊。官方说好，明天就改，就完全不用门票，因为免费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欸，等一下，他原本的那个汽油，你说2-3块是现金哦，不是吧？真钱
的游戏的钱，
靠腰啊！那他妈是在吵什么啦？
真的欸，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是，我觉得
新团队。
我那天我有看一下那个，就是他们直播的一些 VOD， 我就快速这样跳的看。一来是他们是新团队，他叫什么 Team Ranger 还是什么的，忘记了。就他们是新团队，然后有一点第一天被大家的负评吓到了，好像。就是有点被吓到，想说干
孬了是不是？怂了是不是？
我感觉有一点点怂了。然后那一天好像大玩家怎么提，他们就是尽量往那个方向去做。
哇，这样子好像也不太对耶。身为游戏设计师，还是要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吧。
我觉得他们可能6个人，可能有2个人是很坚持
啊。
就还是，可是我也不知道，可能还是为了大方向好吧。毕竟你看一下以成绩来说，他们家评价也算是慢慢喜欢，现在都是好评比较多。一开始真的很烂，那个优化跟我3070的显示卡玩的比4090还顺
啊。
那4090会超卡，他们开什么 2K 还是 4K 模式会超级卡，
太奇怪了吧。那现在咧，现在改了几次之后，你觉得有好一点吗？
我觉得超级好欸，我现在我觉得比4D好玩欸。
哦，真的啊？但最佳化的部分呢，还会卡吗？
因为我最近的电脑这硬体上呢，也出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所以我也不敢开到太好。但是正常调整画质啊什么的，我觉得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应该说调到顺是可以的，不会说有些游戏干妈的，就算调到
我现在画质是中啊。然后玩的是很顺
哦，怕有些游戏调成橡皮擦了都不顺。
这是蛮顺，反正他改了很多大项目的东西啦，我觉得，而且他还有个系统是，这里面你不只是你一个人，你自己在基地里的时候，你要管理最多50个人
啊，
他
还有别人哦，
你这些人都是你去招募的队员。因为这个基地呢，你要自己管理。这基地有什么？有研发部，有兵营，有情报室跟贸易港。然后他们的这个发展能力呢，是需要你塞一些职员进去的。 你会招募到很多队员嘛，那每个队员有他的特长，他的天赋、
哦、安排他们去工作岗位就
对
了。
对对对，他可能有研究加速啊，或者是他有人资专员，就可以可能可以增加研究中心的效率，我研发的东西会比较快，因为我要研发一个科技，不是说我点了就开了，我点假如这个是一个大项目 的科技，我点了他可能会需要，他会说需要25天完成，25天后才能完成、哦、那他的每一天呢、嗯、就是我去刷关卡的每一小关，就是我每扫荡一个他就过一天这样，那我塞了越多职员下去呢，这个职员可以把这个部门的等级提升的更高，然后我可以研发更高阶的军备武器啊，或者是其他的科技这样，然后可以缩短天数，所以你总共会管理到50个人的团队，最多目前最多是50，然后他每一个他这里面目前呢、啊、有分4个小队，4个小队呢是像主角他叫做剑齿虎小队，然后里面还有火山象小队、猫头鹰小队、大剑兔小队，他4个小队都不同的特性。火山象小队他的主要技能，因为他还有角色的技能嘛，就是射很多火箭弹出去，什么叫什么地狱导弹还是什么的。然后猫头鹰他比较偏向辅助，他可以叫机械伙伴，他可以叫一台自助坦克。然后大剑兔他是女生，身材又很好，然后他的技能是他背后有一把刀，他拿刀用近战砍怪，拔刀斩。
所以他们都是等于说是一起帮忙防守的 NPC 嘛？
你不是，他们都是你可以控制他们出战。
哦，你可以哦。那哦，你但你控一只，
对，
还是说
你只能控一只啊？你只能挑。我今天假如我有10个队员啊、哦，我今天想要用这一只出战，你就选了一个火山象小队的这一只出去出战。然后他有等级，他是一级嘛，最多等级最高30级。
我以为他是一次都大家都会跑出去，但你自己可以
没有
切是谁这样子，
没有，你一次只能控制一只，其他人就在基地当冗员啊，你只能练一只啊，
哦，
或是他们可以去派遣有一些探索任务，就像是魔物猎人，我可以派我的那个猫猫去探索任务一样，就派遣任务。
感觉他们也混了，的确混了蛮多类营运型的游戏的模式啦，
经营啦、啊、他的基地里面就是经营模式嘛。但是你今天假如我控了一只叫做安迪的角色好了 出战，然后装备你也要帮他穿装备嘛，你穿了一套很精心弄的装备这样，然后出战打一个很难的关卡，你死了，这个角色就死了，这角色就无了，装备那些全部都无了
啊啊，所以那你还可以再招募，
可以再招募啊，但是这个角色就这样没。如果这个角色他的技能，因为他每一个角色他有他的天赋，总共专长，好说专长啦、嗯、最多有7项专长、
哦、
可是你今天招募的可能只有4个专长或5个专长，这随机的、
哦、
可是你今天招募大概有8个专长，最多8个专长然后都很好的一个角色，然后死了
会很惊、欸，
超亏，
那有种喷大装的感觉，
对，喷大装的那种感觉。
哎、欸，那但是他的，但是比如说他的什么四个，你说四个什么专长，
跟
七个专长的專長、啊、那些专长是战斗的时候，
不一定，他可能这个专长叫做敢死队
啊、
嗯，那这个专长是干嘛的？是拿来做。他派遣任务有很多类型，他是专做探索类型的时候会有buff， 他可能我探索只要2天就回来了，就可以拿物资回来、
啊、
对，或者是成功率变高，或者是哦，这个游戏的那个专场也很酷，他有个专场叫键盘达人，他是干嘛的？他叫做你在战斗的时候你打字你会获得加速，
哎、欸，蛮有创意的哎、欸。
他然后不是这个游戏也，通常这种游戏在游戏里都可以做动作嘛，什么跳舞啊、庆祝动作什么的。然后他有一个是有一个专长叫乐手，就是音乐的乐。然后你在游戏里做那个号角、那个舞蹈的时候，他会拿一支喇叭出来吹。然后附近的建筑跟队友会被增强，还会回血。
哎呦，有吟游诗人可以玩，是了，
没错。他这个专长真的很酷。 它甚至有个叫打桩，打桩机的打桩。你在游戏里呢，你每蹲下一次会回一滴血，所以你没血的时候你就一直蹲，一直蹲，一直蹲，一直蹲，你血就会回满的。
那些有一些感觉专场，感觉是多人游戏的时候比较有趣的。
对啊，对啊，有些就是多人游戏比较有趣的。
所以我去跟别人玩，我也是说可以在我的这些公司的员工里面挑一只去跟别人玩，
对对对对，
这样。所以
没错没错，
有可能你可以挑一只就是很刚好可以配合到大家的东西，就去帮他。
辅助型的。
哦，对对，那听起来真的还蛮有意思的这游戏。
对，因为它其实很多技能，你会觉得好像是多人游戏的时候会很好玩，因为有些是真的是偏辅助的嘛。但是他在游戏初期的时候，他在多人游戏的这个机制，奖励机制很烂，所以大家就会喷
不想玩
啊、
哦。但也改了，
也改了，也改了。然后他前期的那个新手教学真的太长了，你要到很后面才会慢慢了解到什么队员招募啊，什么科技术，或者是慢慢了解到更多其实是很好玩的机制。但是他前面的时间真的拖太长了。
感觉他其实如果拉得远一点搞不好还好一点，就比如说你先学了三分之一，然后你就可以爽玩一下，结果到了比如说第二大关，哎，他再开一个大的系统，你学习曲线拉得更长，而不是一次教完就觉得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玩这样。
对，这是比较不 OK 的部分啦，但是也改掉了，那系统就现在变超短、
真假的，他们
然后很快就可以让你拿到一些足，很快可以让你拿到一些好玩的东西。
哦，他们哦，真的是蛮厉害的。其实这六个人是天才吧？因为这要改这些东西，其实
天才吗？
不是很快耶。
六个人感觉他们不是游戏团队，好像他们有个老板拿鞭子在抽他们哎。
不是，可是他们动的可以动得很快，那代表那真的是很厉害的人啊。因为正常来讲没办法动这么快
哦。对了，
但他才发售三天呢。
我可能改了个东西，其他东西又要
会爆掉啊，
个半天什么？
对啊，对啊，对啊，很难呢。所以他们应该很非常强劲耶，我觉得
算强算强。一开始因为我还有其他朋友跟我一起玩嘛，然后第一天更新我说这游戏团队有做事耶，就是发售隔一天马上就超级更新的，更新一G多，
每天啊干都上几G的，
对，四天的早上五点多都会更新一个，至少是一G的，很狂耶。
对啊，你看他们六个人妈的怎么睡觉，
就轮流睡啊。
那也不是他们每个人都会写程式好不好。真的很强、
我觉得他们六个都会写程式，可能不太会行销
哦。他们
就有点像那个 No Man's Sky 当初的那个团队一样，
还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实在太迷了，因为我觉得这种程度的游戏六个人做不太可能，也不是说不太可能但不可能这么快。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些东西是外包给人家。
我觉得外包一定，我觉得外包是一定有。我觉得更甚至是
UI 界面啊这些比较，
我觉得
这么核心的东西
没有。我觉得更甚至是他们可能有大的东西在支援他们，大的
哦，
比如说公司，比如说大公司旗下养的独立，但目前不知道，
刚出来这个公关也做太烂了吧。
因为要演得真一点啊。
好，原来这些都是他们计划的，我们才是小丑。
公关也没烂吧，还马上开直播欸。这对这种就是我觉得怎么讲，我这个人比较你知道歧视一点啊。这个游戏做这么好这么那个的人应该没有这种 sense 会做公关。
好像是哦。
对啊，他们还开直播跟观众玩家对话，太夸张了。
我觉得跟玩家对话这个很，我觉得超级赞的，
很强。
不管结果怎么样或什么，至少他们就是我们最近的这个面对面讲，到底问题在哪里？
对，
对啊，我觉得是赞，
蛮不简单的，
不简单。我这几天真的狂玩
什么重装
前哨，
前哨好不好？重装前哨，
他的游戏有点就是。一般游戏就是越玩开始越没有新鲜感，这游戏越玩越新鲜。
这么夸张啊，
他从一个烂游戏开始做嘛。
啊，
就是一坨答辩先端给你，明天再帮你加一点巧克力粉， 后天帮你淋一点草莓酱。可以啦，可以啦，
可以改这么快，真的不简单耶。因为他们也知道这种游戏只要烂掉，比如说他们一个月之后才改，其实就来不及了，
就没人了，
就没人要玩了，
真的就没人了。
很扯耶、他们这个真的是，
而且怎么样，这个游戏也是一个低的售价。
对耶，这个也是我觉得蛮夸张的事情。
对啊，
它500多块现在。对啊，400多块，
蛮赞的。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出来卷的，卷这个类型其实也很少啊。最比较接近的大概是那个什么 Sanctuary 吧，也是第一人称射击塔防
啊。对对对对对，
那也好久了，
蛮爽的。
我看一下 Sanctuary 2 Steam， 我看一下它是什么时候发售的。哦， Sanctum 啊，不是 Sanctuary， Sanctum， 2013， 十年了。
对啊，超久的，
刚好一个空窗。
这塔防类的游戏真的是确实不多啦，塔防，然后塔防 FPS RTS 加在一起，我是觉得蛮酷的啦。
对啊，但你想想看，这个 Sanctum 2它发十年了，而且它是极度好评的作品，它总评论也是7000多个而已。但是重装已经5000多个了，他才上市5天这样子，真的蛮厉害的。真的很强耶，其实。
对啊，这几天花了蛮多时间的，不会无聊了，快打都没开了。
真的耶。我现在发现我发现 Sanctum 的公司，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他们开发的东西都很接近呢。瓦尔海姆
类似的，
瓦尔海姆也是他们。然后那个 Deep Rock Galaxy 就是矮人太空挖矿的，然后 Satisfactory 都是很好的，大家风评超好的游戏，但系统都。都有一些，但系统算是都有些变化。但是我想一想，妈的，这款重装哨兵好像全缝嘞，
全
缝嘞，对啊，你看太空矮人的挖矿采集嘛，挖海姆的
生存
工
艺
嘛，然后 Satisfactory 就是生产线游戏啊，
对，
哇，他可说是全超了。
你好像知道的太多了，
太多了是不是？太多了。但是老实讲，我还是很赞赏，就是懂逢也没那么简单啊，老实说，
这说真的，对，错，
对啊，你要逢，你可能真的是逢出一个超难玩奇美拉，但是也有可能是，但是如果你逢的真的好，然后最佳化做的好好玩，那也是很屌，
很屌啊。而且很多人玩这个就是完全是在建造，研究怎么把基地盖的这又帅。有些人盖的是一栋房子的样子，有些人盖出来是一艘战舰的样子，就是陆地航母的那种感觉，那就超帅。
而且老实讲，他房子如果盖的超好的话，他其实可以在战舰里面弄来弄去，
不用出去，
就不用出去，就我在里面，妈的，专门来补这个蛋，对不对？专门什么干嘛的？电不够，人来搬。
像有些关卡，我现在有些关卡的回收日就是在塔防阶段的时候，我就副萤幕就点一部动画开始看了。
真的假的？你就放着就对了，對，你已经很自动了，是不是？
对，有一些东西是我可以不用管它的
啊。Okay.
然后它也有机甲部分，也很帅。它机甲也有。不一样的机甲，不一样的功用，有什么游侠啦、骑士啦，反正就有不同的机甲，也蛮帅的。
感觉你真的玩得很，觉得还不错。我觉得你真的觉得玩得还不错。
我不推荐任何人来玩
哦，真的。
但是有兴趣的欢迎尝试这样。
但400块500块，我觉得还是可以啦。
对啦，对啦，可以 让大家度过一些，你真的没游戏玩嘛，不妨试一试，不一定你可以玩出其中的这个醍醐味。
OK 好 okay. 这个重装哨兵这个
赞啊
紧的分享
没错，
我最近在玩，就距离上次录这一个月，其实就玩两款吧，有一款也还没玩完，就是《龙族教育二》跟《圣兽之王》。
嗯， okay, 都是超级大作，
超级大作，算超级大作。我先快速讲一下《圣兽之王》好了，我还没玩完哦，玩蛮前面的，大概可能只有前面四分之一吧。先讲就妈超屌。
对啊，圣兽之王，诶，我记得有一次有跟你聊到，就是我看人家，就大概看人家玩一下，我觉得超酷，诶，超赞，
酷到爆掉。就我觉得香草社嘛，就这个间做圣兽之王的公司是香草社，他过去有名的游戏，比如说上一款是十三机兵，然后呢还有这个奥丁领域、龙村镇，然后那个很像 D&D 的那边走边打那个叫什么魔龙宝冠
啊、哦？对，魔龙宝冠。
对，它其实每一个游戏都差蛮多的啊。当然，横向战斗这件事情，可能什么奥丁领域啊，然后什么公主之冕，以前有点类似。但是我觉得从十三机兵到圣兽之王，他们是跳蛮大的类型来做，然后又做了一些革命性的事情。我觉得，
我觉得不管他们做什么样类型的游戏，香草社的美术都蛮抓得住我的。
对啊，那他们的强烈卖点
真的很赞，
就喜欢他们的是会变铁粉、欸、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什么，应该说我很多游戏都很喜欢啦，所以我并不是那种一个游戏的超级铁粉、啊、可是香草社我就算不玩、啊、我还是会觉得他超赞玩一下下或者是看美术我也觉得都是超赞这样子。
我就是看别人玩就觉得哇、好赞啊。
我先讲一下圣兽之王，它的类型是他们自己官方是说是 RTS， 就是即时战略游戏。
嗯嗯嗯。
那我觉得确实没错没错，就是
没骗
就是即时战略，但是它即时战略要的是操作，但是因为它这个可以随时拍暂停，所以你要说它其实就玩的过程比较会有点像是那种 CRPG， 就是可以拍暂停的 CRPG、
对对对，
其实也蛮多像这样的游戏嘛。其实之前前一阵子 SE 也有出一个也是类似像这样的，就是你控指令干嘛干嘛干嘛，然后你放哎、欸、你一觉得有什么问题拍暂停，然后改指令之类的，
有些甚至是暂停之后我还可以回一点点
之类的，就是
對、啊、
就对对，或者是什么，还有之前有一个那个好像是机器人的干嘛，他还可以预测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这样子去安排。反正我觉得这都是因为现在游戏可能节奏上的改变的想法啦，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因为这一没弄好，其实也不一定那么好玩。
嗯，
我觉得，但我觉得香草社他们有一点就是他们不会放 PC， 他们永远不会把游戏出在 PC 上面，
他们不是
没有很喜欢 PC 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但是他们都出主机，那 RTS 要在主机上面玩其实你没办法弄什么微操啦，我觉得就比较难要弄微操、
哦、对了
对了对对对对，你顶多可以玩像是比如说像是那个叫什么什么英雄联队啊，因为英雄联队也算是 RTS 嘛、嗯、但它其实也是可以拍暂停，然后你框兵然后出去这样，它比圣兽之王又再更接近我们理想象中的 RTS， 比如说星海啊红警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圣兽之王它如果没搞好就会变得很像放置游戏。
对，一方面像放置游戏、啊、一方面就是会很像英雄联队，就是你还是要控。可是他这个就是他这个好，就是因为我觉得很麻烦，还有一个很麻烦就是你如果是 RTS 的话，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控很烦，就太多了。
对啊，对啊，
太多了。但是这个游戏又很巧妙，就是他就是一对一对控，你也没办法分着控。那所以你我玩到的就可能到后面吧，我猜最多十对，所以也不会太多，但你的角色可能有四五十个，因为他们可能是五个人一队。 对，那这一个小队里面要怎么配，那又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可以六只马冲爆他全家这样子，你也可以就是你也可以就是就弹补打嘛，这个小队前面就放硬的，后面有补的，好，这一队就是对对对对对对，或者是就是这个就是前面都是盗贼，然后后面又弓箭手，就专门克什么的，就这样，就这个地方可以下很多功夫。
对啊，
然后他
应该是说他你想怎么玩都可以，但是一定是有最佳解。
对，
但是你也不一定要照着这个做，就是。
所以我觉得他玩的时候，我觉得 RTS 的玩家，当然你如果是本身这种什么很电竞的那种心海，他可能会需要觉得他的很多乐趣来源是来自于微操的话，可能就没那么有吸引。可是对 SRPG 的玩家，就是什么皇家骑士团啊，那个什么光明与黑暗啊
，Nice，
我觉得哇靠，这个他妈的这个超快超爽，
对，超爽。
因为他战斗的时候，他也不用你去下指令说他要干什么，你是
先反正他自己会做他该做的事嘛？
你要自己排。
哦，我要自己排啊。
他可以有，他会有一个预设的啦。比如说这个角色，他就是比如说他有补血，他有比如说进化，他有攻击啊，他有防御什么的。他们的每个角色都会有一些行动点，比如说他有红色的，我忘记他的真正的名词啦，但是比如说它有红色行动点跟一个被动行动点，那你就可以设定说红色行动点，比如说它的红色行动可以用补血的话，你可以设一个条件放在它这个角色里面，比如说同伴 HP 低于比如说 45%、
哦、
那你的红色行动点就触发这个补血补它所以它可以就弄得很智慧，所以你就它也只能这样子，你也不能改，就你出战了之后就是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按照该有的逻辑去跑，因为每个人的那个小队其实都不太一样嘛。因为有一个小队，比如说他那个前面那个是他要被打扣很多血，可能会比较强的，那你就不要去放那些去帮他回血的触发，因为他搞不好会比较强。所以你的这个队伍的这个乐趣在这边。他们就说这款就是花50分钟写程式，然后5分钟战斗。
确实是这个样子。
对啊，对啊。然后
但是成就感来源就是我这次就是我这个编制
一对冲烂之类的。然后他的相生相克非常的严重。对，也就是说你真的好好配的话，你玩难的难度你也是可以是秒杀，对面也是可以秒杀的。然后他其实有很多系统真的非常优秀啦。然后他第一个就是他剧情那个王道但不啰嗦。就是我觉得日系游戏有一个就这几年就特别有感，就是妈的明明就是一样的那种王子复仇记或者是勇者救国家都是一样的 same shit， 然后你还要有很多那种幼教型对话就太长。
那就很烦。
啊，就真的有点烦。可这个就很快，然后呢，小支线都也蛮有趣的，然后讲话都蛮快就结束，然后他们例会在过场也很精美，然后都蛮快的，就是哎，你明明也就是一个王子复仇记，你大家也就不用在那边太多什么内心戏啊什么干嘛的，就会觉得有点烦。
确实，
我自己会觉得有点烦。
不要这么矫情了，你要王道就好好王道。
对，你要王道你就快一点嘛，反正大家也知道啊，也没有什么，又不是有什么转折、什么内幕，然后什么哇二层的剧情、什么后设之类的，没有那么多的话，就不要讲那么多屁话了。我觉得
对嘛，要么就是你有本事就加入一些比较幽默的对话，或者比较恶搞、恶趣味的对话，让他觉得会心一笑就还不错。
对啊，
他就太矫情就不用了。
我觉得就真的很不错，而且可以感受到他们里面东西致敬了很多过去真的有名的 SRPG， 可是都以一个很现代的方式去做，所以我真的觉得那款真的很好，而且他每一个小队你都可以选一个队长，那个队长的兵种会决定是那个小队他的主要的判断，比如说你的队长是飞马，那他就可以就是过强过河，就是它是算非属性，就算你里面
就队长能力了，
就队长的这样子，就算你里面都你还有步行的，但没关系，它是以队长的兵种去决定整队的大概。但是比如说一些细的数值，比如说速度好了，那你真的是比如说你飞马很快， 但是里面有一些慢的，它可能会稍微慢一点点。那你如果整队都是
综
合一下下，但是你基础的兵种是不会变的。那队长也会有队长的技能，那有一些是支援型的，也就是说这个队长他可以支援，就是在这个小队的范围内你去战斗的时候，他会在后面，他会在外面援助。比如说弓箭手当队长，然后你在战斗的明明是这边这一个小队，可是那个队长会先帮你放一波箭雨。但是不管是要触发这个支援，或者是你去战斗，或者是你被敌人撞到，你所有的里面的碰撞你都会扣耐力。每个单位的耐力都不太一样。但是大概也就
是队员总和是不是？
也没有总和，他
平均
他应该是看队长，但他差距不大啦，可能就四五六七就差不多，大概就这样子，没有到差很多。但是你一旦耐力干了之后，你不能动，你不能做任何事情，然后你被打也一定是会被先攻。
他不会回吗？
他会回，但是因为他是骑士战略嘛，所以你的角色就会停在原地。可你停在原地要时间的话，那别人是不是都在跑？
对
对，所以比如说你这个小队他在守城，结果他守到干掉啊，他不是在守城了，他守在一个小路上，结果他干掉，那他在原地等，那敌人是不是就可以绕过你？那如果你速度还跟不上的话，其实你是追不到他的。就他绕过你之后，他继续往你的主城走，你是追不到他的。
你就一个龙源小队在那边。
对对对对，但是他回满了之后，他休息完，应该说耐力没了，他就会什么都不能做，你就要强迫按休息，要休息就需要时间这样子。
嗯嗯嗯。
但是如果你有站到那个地图上面的一些据点啊、城市的话，那你可以在里面回复耐力，就会比较快，
会有 bonus。
对，然后你在战斗胜利的时候，你会拿到一些这个叫英勇点数吧。然后英勇点数呢，你可以让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这种类似像英勇技能可以放，那都会去扣那个点数。那个英勇的点数也是你要再叫更多的部队到场上的话，也要扣那个东西。
全部共用的，
全部共用。所以你一开始要派，你一开始可能只够你派两三队，那你就两三队出来之后，你打如果有击杀点还是有一些条件拿到应用点的话，你可以再叫，也可以是让你已经在场上的小队里面去发动应用技
能。
对啊，
嗯，
所以就是要怎么去运用都还蛮快的。有时候就是你要停下来暂停，然后想东想西，然后按这个按那个按那个，然后呢开始，然后看他们跑一下啊，马上按暂停这样，然后再想一下要怎么干嘛干嘛干嘛。所以一关其实打的也要一下下。就你至少也要打个20分钟，我觉得应该要打个十几二十分钟啦，就算是比较小的关卡至少也要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但是他任务结束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一场的这一个关卡他其实总共，因为你不能拖太久，你不能一直在那边他妈的拉打还是怎么干嘛的，他上面的时间跑完就输了。
还是要在限时内把它通关就
对
了。
对对对对，但他们的限时其实事实上小的关卡可能大概就两分钟。
这么短啊？
对，但是因为你一直暂停嘛，你每次跑个两三秒之后你就暂停了，要想一下，要控一下，这个要跑啊，这个要干嘛的？对啊，所以常常打完打了十几二十分钟，然后结算打得很快，你只花了45秒之类的。对啊，但是
我懂。
对，但是中间的这些，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微操。
对
对，因为你有时候想一下，就是。因为他是怎样？他是比如说你有两坨兵，两个小队在一起，然后呢，敌人过来撞到了 A 小队，但如果他们在两个支援范围的话，你是可以切换让 B 小队去应战。
在他还没撞到 A 小队之前，我 B 小队先撞上去。
没有，他撞到了之后呢，但是如果 B 小队也在支援范围的话，你可以选择接战的是 B 小队。
OK，
对，所以你的耐力要怎么控制？比如说这个撞过来的。B 小队是克他的，那你一定切 B 小队嘛。那有的时候你这个队伍可能你要留耐力去撞主城的，那你就不能让他虽然最强，那也不能让他让别敌军在那边撞你，就把你耐力撞光了。那你耐力撞光了，你要攻城，你等一下也不可能在城的前面在那边休息嘛。因为在城里面的守军他们也是他被打了，但是他随着时间流逝他又会回血。所以你没有办法说送一队最强的过去啊，我撞耐力撞光了，我在外面休息，那他在里面也会休息，你就会没完没了。然后敌人的组成也是隔一段时间就会派一队兵出来，隔一段时间就会派一兵出来，你是一定 清不掉的，因为你耐力会不够用，就算你超强，
还是他们还是鼓励大家进攻，
就鼓励进攻以外，你还是要多配不同的队伍去互相的支援。对，然后比如说有那个瞭望塔，那你把瞭望塔可能你用什么骑兵，你可以直接就是可以去撞，然后上面人就下来了啊。你可以把你的队长是工兵的，你就可以放在那个瞭望塔，那他的支援范围就会变很大，而且他在里面呢支援就不扣耐力哦，那就很重要嘛。对，你在下面所有打架的他都会放一波箭雨啊，他也不会放到干掉。我那时候没注意到支援会，我想说看他妈那支援也太强了吧，好爽哦。然后每一次打架就算已经可以赢了，我也就支援就弓箭手那队直接没力在原地这样子。
想说我怎么弓箭手都还没动就没耐
了。他说哦不能支援了啊，支援一次就要扣一点耐力哦，没注意到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做得非常
好，
蛮好
玩的，
真的做得非常好。而且他在 Switch 也有上吧，他在 Switch 上面超级流畅，因为他们就是 2D 游戏嘛，
相容性最高。
对，但是又很画面又很漂亮，然后又超级流畅，而且听说容量其实超小，所以我觉得真的很不简单啊，就是游戏不简单，
不简单，不简单。
其实容量小，不外乎什么？妈的，动画少一点，对话少一点，多做一点在这个游戏的内容上面。
那些动画对话，有些真的是没必要，
真的很大，
做太多了。
那个真的很大，对。然后我觉得这款游戏真的是不啰嗦，而且有一个部分是我完全没玩的，就是它有线上对战，
就是这么爽。
对，就是你的，我不知道，我没有玩，所以我不太确定详细是怎么样。但是一定就是，因为你在游戏里面有听别的，比如说观众啊、玩家他们讲说，你可以招募到的不是大众脸哦，不是大众脸，就是那种不是旅馆那种，你要找一个枪兵来那种，是有角色的60只
哦，有
五六十只以上，就他可能也是枪兵啊，他跟一般的枪兵也。可能能力也差
不
多，
但是他有名字的，
他是有名字的，他是有角色，他在里面甚至可能是有配音的，是有配音的，是有小故事的这样子。
酷、哦，
我觉得真的不简单的，
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好哦，哎、欸，讲蛮多的哦。好，那讲一下《龙族教义》好，《龙族教义》我也玩了，玩
哦，
我没到
玩，你玩的不是另一款哦？
你说《浪人崛起》是吧？
对啊。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比较期待龙族教义啦，因为浪人崛起还是 Team Ninja 做的嘛，我就会觉得哎、欸OK， 之前卧龙有玩了，但是就是
而且你也
我觉得手感比较接近、
那
個、对啦，我
比较
喜欢龙族
奇幻风格，
嘿嘿嘿嘿、啊、我对那种东洋那种比起奇幻会觉得比较喜欢奇幻，而且龙族教义一代我之前有玩，然后有实况有玩哦，我觉得超级好玩，所以二代
龙族教义一代是超级好玩，没错。
对啊，但是我觉得它超级好玩，也是到了就是它最后完成版，因为我在它刚出的时候是没玩的，就它 PS3 的那年代是我是没玩，它是后来 PS4 上面它没有出，就重出嘛，然后那个资料片加本片，所以算是完整的游戏啦，应该这样子说。
确实，
那我
但是这次的二啊、嗯，因为我没玩嘛，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可能玩不完，就先放着，可能真的有长时间休息的时候可以玩一下。然后我就到处看看朋友们他们在玩的情况怎么样。我听到的这个 feedback 好像都不是到非常好评了、啊。
对，这个我先火速讲一下《龙族教义》，它是。动作角色扮演，他主要的这个比较特殊的这个系统是仆从，仆从简单来说就是电脑队友，他整个游玩的感觉，你会觉得其实蛮接近 MMO 的，
哦，
对，就是有地图，然后你有队友，然后队友要选怎样的职业，你自己去配，然后。他们在战斗的时候就也会帮你，互相帮你，他就有点像 MMO 的感觉，就是一队四个人，然后出去打这样子。那职业就不外乎就是 D&D 那些比较基本的职业，战士啊、斗士啊、法师、巫师， 弓箭手、盗贼，然后还有一些进阶职业，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不同的职业呢，就能力就技能都不太一样，然后他可以学的技能有主动的，有被动的，还有一个是你选这个职业，这个职业的被动，另外一个是类似像能力啊，你在练这个职业的时候，这个职业等级越高，它会解锁一些能力，比如说物理攻击增强，那它是变成可以装，你可以总共装，我忘记几个了，好像六个还七个。那你每个职业你可以学到五个，所以你理想上应该是，比如说你想玩物理的话，那我可能我想要什么弓箭手的弱点增伤啊，盗贼的什么物理攻击增强，然后什么谁的什么耐力多一点，谁的什么减伤，然后这样子配起来啊，法师也是同理，大概是这样，他能配的大概就大概是这样。那这游戏动作的手感没话说，卡普空啦。
对，没错，卡普空动作担当。
对，然后他们其实《龙珠教育》跟《魔物猎人》啊，什么这些东西，他们很多系统啊，什么干嘛的，其实我觉得都有蛮多类似的地方。就《龙珠教育》的攀爬，那后来就《魔物的世界》也有这些什么，比如说飞翔爪呀、啊、之类的这种事情，其实就系统，反正动作方面没话说，没有人嫌。他战斗的这种体验，完全没有人在抱怨。
对、啊，那战斗我看那个流畅度，战斗极佳，好爽。
我自己觉得，对，优点就是战斗的感觉很好。然后，
对、啊，
我觉得整个地图的这个风景算不错，就是有在那个世界冒险的感觉。
OK，
对，先讲一些优点嘛，对，然后东西特效啊什么干嘛的，我觉得都真的蛮好的。那整个这个在奇幻世界乐活的感觉，是沉浸感是不错。那这游戏呢，只能说在算是褒贬不一，目前。那我自己
说，他在 Steam 上是褒贬不一吗？
他 Steam 上应该是褒贬不一，但他的褒贬不一很大一部分也是这个最佳化的问题。
哦哦啊，对，他是不是现在在 PC 好像基本上不太能玩？
其实是可以玩，但是他的游戏就是会卡。他卡的部分也不是因为画面特别好，是因为他们的 CPU 用太多了。他们可能就说有很多村民都是有名有姓的，有个性有行为的，所以他们可能就要比较多运算的部分。但为玩家所诟病的就是根本没的感觉。你说是一个很厉害的什么城市，大部分人都是一具侠，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行为，就你不觉得那是一个生态，就你都还是觉得他们是没有装什么 AI 的 NPC， 就蛮多玩家会有这样的体感。那再来就是游戏地图算蛮大的，应该说不算太大，但是它非常的限制了移动的方式。
哦，就是这个地图呢，可能有一张 A4 纸这么大，但是你能移动的或是你能活动的范围就是那一半。
还有没除了区域倒是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有没有到限制很多次移动的方式，就以开放世界来讲真的太金了。
可是我看你有很多什么攀爬动作啊那些不是吗？
我所谓的并不是说想去哪边这样，而是你要从 A 点到 B 点，你可能就只能 bow lane。 那 bow lane宝链如果都可以，如果有什么骑马呀、快速奔跑啊，就算了。但这游戏没得骑马，然后它奔跑会耐力，就是要控耐力啊，跟魔物一样。可是你看，像比如说世界魔物猎人世界好了，它地图不大，对不对？它地图每个地图都不大，
啊、它还有很多营地可以飞。
哎，它这样，它光是这么小的地图都做了很多，比如说营地可以飞，或者是比如说拖战不扣耐力，你可以一直跑步
啊，
或者是有什么什么爪子、什么鸟啦、骑乘啊，干嘛，就体验上很好。这个游戏什么都不给，
你只能靠双脚，
或者是有一些城，你如果走到了之后， 可能可以有马车可以牛车可以坐，但是也仅限于三个大城，其他地方通通都要博练。我觉得博练，如果你如果又不耗耐的话，就算了。他除了会耗耐，而且他耗耐是上坡扣更多，下坡扣比较少之类的。所以你有时候在甚至要上一个比较高的地方说，哇，好像真的是。跑五步你就要休息，跑五步就休息。
我上一个听到在嫌这个的是，哦，怎么第四章才给马、啊？
对对，但是给马就算了，他至少做到一些地方之后，他就可以传送啦，对不对？但这游戏他传送非常严苛，哎，他一开始只有主城是有一个传送的大石头。那你每一次要传送，你都要用一颗叫做刹那飞石，那它就是
还要消耗，
要消耗。然后它那个东西消耗，它商店一颗卖10000块，那钱不好赚哦。
哦，不是很便宜，
不是很便宜。那在那个游戏的装备，就是钱不是那么好赚。老实说，而且它也不是说啊、哦，我他妈的我就慢慢赚嘛，然后就买嘛。可是它商店也是会卖完。就你还是得靠，比如说你在路上冒险会捡到，啊，你要买，你也不能说第一个组成就让你买个10颗也没有，他可能就2-3颗。
就算我是盘子，我也不能自由移动，
我也不能，对，也不能自由移动。而且重点是你没有别的船点。
哦，
对，这个游戏如果要船的话，你还要拿到一个基石，那你把那个基石放在什么地方，你用那个刹那飞石可以飞到那个基石的地方。所以他理论上应该是希望说大家多探险，然后拿到基石，然后呢你放在一些重要的地方，然后你可以用刹那飞石飞不一样的点。
可是这个又不是真的那种 MMO， 哎，对，因为王要出了，我们要飞那个地方去刷王，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我来过一次两次之后，我也不会再。那基石可以回收吗？
基石可以回收。其实可以回收，对对对对，
那还 OK。
但是我觉得金就金在这边，就是它超多东西要你来回于城镇之间，我就觉得
那是蛮硬的，它可能要你多走路，
对，真的蛮硬的。然后它怎么讲呢？我觉得有一点太理想化，制作人想要制作一个很沉浸的那种奇幻世界，所以他就把它这个地方反而做得稍微真实一点，就是传送这件事情应该是。很耗资源的，或者是真的很昂贵的一种移动方式吧，所以他就把这个做出来。
就算我再怎么沉浸在这个奇幻的世界，风景很好看，这条路我走了个5遍，我可能也会腻。
对，但是他就是想这样子设计。我觉得这样子没关系，可是不能有这么多的惩罚。比如说跑步，我用保练了，还有耐力也扣很多，还有就是他是3步1小怪，5步1大怪。
我不能请随从背着我移动吗？
不行不行，没办法。随从也是另外一个比较金的，就是像我玩一代的时候，我后面如果火大，我就都只是几个人，我连仆从都不带了。但这代一个人有点太难了，我觉得
怪太强，
怪太强，而且他们很围攻啊，你会起不来啊。老实说，你会有点起不来，被压到裂开这样子，因为他们就只会看你嘛，他们的。攻击就此起彼落的。那以前一代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毒狼会比较强的一些技能或者是配置。但是这代就没有，你真的蛮需要带不同的角色。但我要说，这游戏老讲完全不难，这游戏没有任何难的地方，然后王也不会强，只要你好好打，王其实都不强，或者是。你如果是选一些近战的话，他们都蛮多手段可以去减伤或是防御的。他完全、okay. 对他的难度，我觉得就真的是那种线上游戏的感觉吧。你王还是王这样子， oh. 但是你不会像就是干魔物很难打，然后什么法环很难打，
不会像魂类游戏这样，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完全不会。更何况是你如果迷路迷的乱七八糟，然后一直升级，等级还是会高于一些王的。你可能会打不过，你打不过你就不要打嘛，你就直接走掉就好了。你觉得像就这就像比较像 MMO 嘛，
嗯，
对啊。那我觉得它太多东西都 我之前有跟观众讨论，就是我觉得他们现在卡普空做游戏，我觉得有点真的是抓在一个危险边缘。也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应该已经做好很多东西了，但是要去拆来卖，他就是会要延迟个半年九个月，再把全部东西，不一定是全部啊，搞不好再把另外三分之一放出来，然后最后可能再有一个 end game 的版本加到最后。那个时候才可能是真的是你会觉得好
好
玩
的时候。
对，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我就是应该说我应该是这个游戏的 TA， 又可以他妈的刷东西练等，然后又是奇幻世界，然后动作手感又很好，我应该是最喜欢的，然后又是背景又是 D&D
哦，
但我
全部是你喜欢的
元素，全部是我喜欢的元素。我也不觉得说这游戏干超推超神，我一定知道超多人一定受不了。
好像是
一方面也是它的售价2100多块，
售价还会是现在玩家的问题吗？
我觉得会耶，因为他们就会说，因为他们会比较嘛，他说哦，这个龙族教义2，哇，卡普空的开放世界游戏奇幻背景。大家就会拿，马上就是这十年，好不好？龙族教育十年没有出了，这十年中间的开放世界，妈的随便拿，然后最多人玩的一些法环，然后那个萨尔达，比如说王国之类什么干嘛的，随便一个内容都绝对是彻底屌打。
确实啦，但是我自己的立场是觉得，价钱这个东西呢，就是。啊，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怕讲了又好像，
我懂你，我懂你，
我好像会得罪一些，可能会，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啦，这个我花可能花个2000块，但是我玩多久？我就算玩2个礼拜，你把它摊成一天多少钱？一天多少钱？其实很赚诶、欸。
是，我
就像那天
我也是这样觉得。
我在你聊天就说，我随便开2瓶酒就5000块，我可能只能快乐一个晚上不到，但是我玩这个游戏，我花2000块，就算。这游戏可能，十个特色有9个不是我喜欢。我玩那一个特色，我玩2个礼拜，其实我就很赚了。
但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的那个想法都不太一样。我跟你当然比较接近，就是我觉得一个综合娱乐的领域，游戏绝对是超便宜，就过于便宜。以他的一个东西出来，他投入的成本。跟这个就他们一个游戏要出来所花的成本，然后跟你花多少钱就可以得到完整体验的那个比例是最划算的游戏啊。
啊，我知道了啦，应该是说我玩游戏的心态比较是我来玩游戏，就算这游戏很烂，我也觉得哦，好好笑哦，怎么那么好笑哦，好奇葩哦。但是可能有一些人玩游戏，他们已经会把已经。不自觉的把自己变得有点像测试员了，就是诶这东西没用好，诶这个怎么又没用好，这种又没用好，靠，要我花2000块你就买这个四不像的东西，干，超级不划算的。有些人心态可能会这样，但是我是觉得这我是抱着玩游戏的心态嘛，就是我就是来打电动的，这样是花一些钱我是觉得还 OK。
对啦，但我觉得，可是我觉得他们有些人觉得不开心，我觉得也很合理。因为如果电波没对到，然后又花2100，的确是蛮亏的，很燥啊。因为第一次也是会让很多人很燥嘛。我所以我觉得你东西有些东西就是你出来的给人家心里会预想有什么东西，结果最后得到的是这个，我觉得一定会，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我觉得讨论区在骂的那种乱骂的就先不管，那种讲一两句鸡巴话的那种就不管。其实蛮多人都是苦口婆心讲完，就是他真的觉得这个游戏真的不太好的。我自己也是真的都蛮认同的。比如说他怪物超级少，就种类超级少。
哦、
种类超级少。然后他的一代其实一开始就比如说可以放6个技能，然后有很就是有可以学的东西很多，那这一代变成只能放4个技能，而且他技能是你必须要露营，你就必须要睡营地，然后 调整过技能才可以，你不是平常在路上就可以随时都可以换技能这样，所以就感觉操作就变少了，而且以前就感觉的自由度高一点，然后我觉得装备也有很多可以弄的，但现在就感觉是一个，我那天就说嘛，我觉得大厂比较没有资格做这样的事情，那卡普空就有点在抓我们玩家的极限，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释出的部分，他们好像已经卖一个完整的价钱了嘛，对不对？如果他们一开始比如说你卖1000，
然后再出个 DLC 600，然后再出一个 Endgame 版本，再出个400，
对，然后最后2000，我觉得玩家体验上比较不会差那么多，但他很明显他后续 DLC 还是要卖钱嘛，也就是说大家玩到最后一个完整版的游戏可能会上看3000甚至3500，因为他有可能 DLC 就卖跟 Iceborne 一样卖到破千嘛。
嗯，
那我觉得这样子没关系，因为我觉得一个游戏玩的久付这些钱，我真的觉得他今天卖2000-3000我都觉得没关系，可是我觉得你那个怎么讲啊，阉割感可以不要这么大、
哦、
因为我觉得大厂比较没资格，你说独立厂商他可以先卖一个游戏卖150块，然后他是 early access， 可能你游戏时间只有2小时
啊、
然后那但是呢他就说哦这个城镇过了，他就一出现一个标志就说哦其他我们都还在，那感谢你的游玩，其他我们还在努力制作中。那他们是独立游戏，但你也可以算就说干他游戏卖250你卖2小时，那2500的游戏其实你玩20小时就应该要谢谢他了吧，但大家对大厂不会这么仁慈啊。
确实。
对啊，他们你们有这么多的行销预算，有这么多的什么东西去讲，那时候你把大家的这个期待带起来，然后你给大家这个，那大家一定会更生气嘛。所以我觉得《龙族交易2》大部分我觉得玩家玩都是觉得说就是差三点变神作这样。他现在好像只给了我们70%他们已经做好的东西，我自己觉得。
那是蛮不 OK， 你会玩完吗？
我不会玩完，我已经当我自己玩完了。
OK，
因为我把地图都走完了。
哦、
然后呢，所有的怪我都遇过了。
那可以放下了，我们可以好好迎接这个美好的四月了。
对啊，我已经放下了、啊，我那天就结束了。我说，我在这个奇幻世界当一个这个冒险者的体验，我已经完整体验完了。我其实也蛮喜欢，因为我也玩了50小时。
哎、欸，那我觉得我会希望，人这太难，我会希望大家的心态就是像你这样，这样子就很棒了。
对啊，但、就是、这也不是心。但是大家一玩一个游戏还是会希望说它有剧情，
是完整的结束它。
对啊对啊对啊，但我的心态是我就是当一个奇幻世界模拟器，我玩一玩，我逛一逛，我开心了，其实里面的剧情我也不在意。你要去哪边找谁我也不在意。
那你应该会期待那个吧，就是2024了该怎么把这个奇幻世界发展到更进一层的奇幻世界。因为如果还是既定的奇幻世界，可能会觉得哎、欸、很酷，但是没有到让我觉得很惊艳
啊。
还是你就是喜欢那种传统样貌的奇幻世界？
其实我觉得龙族教义已经非常理想，龙族教义2的打造的世界对我来说已经非常理想，但是玩家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太少了。
OK。
就是今天如果你真的要一个在奇幻世界比较开心的，我觉得本身还是一个角色扮演的部分嘛，因为就因为你会想在那个世界扮演一个怎么样的种族，怎么样的职业，怎么样的角色。但以龙族教育来讲，它还是一个动作游戏，所以它所有的东西都一定是围绕就是在战斗跟赶路。但是对我来说真的要完美的游戏的话，当然这不是龙族教育该做的事情啦，因为龙族教育就是动作 RPG，真的要玩然后可以很沉浸的话，我觉得要做的事情还是应该要更多一点。以开放世界来说，我可能有个主线可以做，但是我更心中更理想的是比较像线上游戏的世界，就是我如果可以当一个铁匠， 我也可以
当一个小村民、小市民。
对啊，
每天挂机钓鱼也很开心。
对，我也会很开心的。那是因为
我觉得他只要做、这个，就是这个基底啊，《龙与地下城2》现在这个基底拿出来，只要做两点东西就变神作。第一点呢，就是把一些杂鱼小怪减少一点，多放一些史诗级的怪物、大怪、挑战性的，或是地牢。
对。
第二点，再加入个超级关键的，就是连线，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新的游戏，顶级的。
他们这个仆从的部分，就是他们就不想做连线，就是这样，就是他们想要弄一个仆从系统。还有就是，我觉得以前会抢到他们，因为他们有出《龙族教育 Online》以前，
嗯，
他们不想要，他们那个是营运游戏，他们不想要抢市场。但我觉得已经到这个这个时代了。
我说的连线可能比较像是不是 MMO 那一种，
对对对，
就
可以大家一起玩。
我们就可能四个人连线，或是六个人连线，就是上线这样，
对啊，
我觉得就很 OK 了。
我觉得
奇迹团就可以再次启动。
对啊，我觉得也真的也不错。我觉得他现在维持就带仆从，我觉得也有趣，但目前就还有很多缺乏的地方啦。只能说《龙族教育2》，我觉得我自己心态转换，然后也奉劝一些玩家，如果有买然后觉得不开心的心态转换，就是反正你2000多都付了，然后你现在就已经晚了，然后你如果真的有玩也至少大概都40个小时了。我觉得他有给你好玩的地方，你可能赶路的时间花很久，可不赶路就花了10小时，但是他还是有给你好玩的地方，然后就也能当自己是提早体验了。因为骇客就说了9月就要 DLC 了嘛，
还有爆雷啊，骇客
啊，爆雷骇客，对，谢谢骇客。对啊，姑且不论是不是真的，但以我们过去这几年玩卡普空的游戏，就知道
一定
八九不离十，
对，一定会有，
对啊。
而且你别以为他买2000后面就是免费更新，别傻了，看看有魔物，
对啊，一定会的，但我觉得最终卡普空最终一定他们也不是白痴，他们是做得出好玩游戏的人，只是他们还我觉得还是要鼓励一下，就是因为毕竟现在真的要赚大钱的就是都是营运型游戏嘛，那我觉得还会做单机，但比较稍微再用这样的商法再多赚一点钱，我是愿意付的啦，我也不会生气，因为我觉得游戏就是动涨的东西
啊，你肯定不会生气，但是我已经可以看到 DLC 出来的时候还敢卖1100啊，然后开始又就开始喷了，一定一堆人。
但是我觉得也有跟听众观众分享，就是说你知道游戏在过去20年都是没什么变化的，这个价钱
基本上没涨过啊，
没涨过。以前的主机游戏水货都2000欸，都2000块、欸，以前主机游戏、电脑游戏，就算是《金庸群侠传》，妈的，我没记错，都是卖960欸，
差不多啊，就连阿猫阿狗也好，我记得也是7800，
就1080之类的。
啊、
以前游戏也是这样，960，然后1080、1280、1380，甚至有16多的那种国外的经营游戏，1600块。但是现在因为大家太多营运型免费游戏可以玩了 ，LOL 啊，妈的 ，Apex 什么干嘛，怎么基本上都不用钱，然后呢又一大堆 Indie 就卷到裂开，妈60块100块在卖
，Indie 现在真的太卷了。
对啊，那真的就也没办法。你要知道 Indie 的行情是一群燃烧生命跟热情的人在卖的商品，他们的成本根本是，你知道就一个人他辞职来做，或者是他用下班闲暇的时间花了7年做一个独立游戏，然后卖你100块，那个其实是非常不符合就是投入的资源成本。100块，他最卖100块是因为市场，然后他想要卖，然后他也是他一个理想跟梦想，所以才有这个价钱。但
没错，
大家就换个心情，就游戏你花了你有40。你有几上几个小时的好几个小时的快乐的时间，那难道不值得一部电影看一部电影的10倍时间的价钱吗？我只能这样子说。
啊，那就是换个心态，你不就想一想，你们花2000块买了可能200个员工他们好几年的这些血汗，
心血
你就觉得哦， 爽啦，老子花2000块，你们做的要死，那你们可能会开心一点。
哎呀，但当然绝对也不会去谴责觉得2000块然后内容不值得的玩家。
对啦，
大家
因为价值观每个人不一样，
大家都不一样，然后大家的体验都是真实的。
对啊，
对，就是这样子。好啦，我觉得这集就分享到这边啦。
啊，四月你有没有想玩的？
四月我还没注意耶，我还没注意。
四月我有一个那个永不那什么 ，No Rest for the Wicked。
那、啊、我还听到是什么、欸？
你有愿望清单吧？我看一下，永不
哦、，No Rest for the Wicked。
对，叫什么永不什么的。那个好像有连线诶、欸，永无宁日啦，永无宁日、
哦
對對對。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个。
這個、我看他是配个单人，但是听说是有连线的、欸，是可以连线游玩的，很赞诶、欸，这美术也很赞。然后还有
感觉是比较动作一点的 ARPG 对吧？
然后沙漠道冒险就是骑车车开车车嘛。
哦，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款手游，那个《星之后裔》。
啊、哦，我也蛮想玩的，就是仿香草色，
没错，没错。但是怎么样，人家有出在 Steam， 嘿嘿，
哎、欸，可玩，哎、欸，
可玩可玩。
好啦，就是这样子啦。
OK，
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啊。这个有一些留言，就我们会留在时光机的时候一次回复。
光机 ，OK。
好啦，这集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希望大家玩游戏心平气和，保持愉快。
没错，没错。
好，拜拜，
拜拜。